我们这一堂课呢是 CM205， 这个是这个课号哈。那这一堂课是教育事工与灵命的塑造。那我们的老师是彭义真传道。那彭义真传道呢是在他是从台湾来的，1987年就跟家人一起移民来到美国，然后呢在美国是完成他的高中和大学，然后在1995年他是自己就奉献给神。在20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去过塞班，大概是塞班岛，是不是塞班岛的那边宣教。然后04年啊，他完成了在神学院的训练。他也曾经在多伦多新生命台福教会还有圣喜台福教会参与侍奉。那目前呢，他是在正道，就是在我们对面这边正道神学院还有丰盛生命中心普世丰盛生命中心那边有服事。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让他自己如果需要再补充的一些其实他是现在在 Cerrito 的教会跟我是在我们同一个教会的，所以他自己可以再补充他的介绍。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啊。
好，谢谢。所以从现在开始不可以乱讲话啊。那个，这里面当中有几个我见过，有几个我认识啊。很高兴你们来参加这一堂的 session。首先很高兴你们参加 ABC 大会啊，我觉得你们都是很有心的，相信神也借着这个大会祝福你们。那我想你们会有兴趣来参加这个workshop， 我的 workshop 题目叫教育事工与灵命塑造。你们 either 是对教育事工有负担，或者你们对灵命塑造有渴望，我没说错啊？所以那我有点失望啊，因为我们这里好像还是弟兄少了一点，对不对？请坐。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是对这两个都非常的有兴趣好了，这样讲哈，对教育事工还有灵命塑造。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我要彼岸哦。没关系，这样我可能要给你演示 what and why 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教育事工哦。你们对教育事工的认识是什么？我现在讲的 context 是教会啊，我现在讲的是教会，不是 public school， 也不是什么 Christian school， 我讲的是教会。你们对你们来说，什么是教会的教育事工？你们可以随便讲。主日学、塑造、formation， 还有没有？门徒训练、小组查经，还有吗？讲台、主日学，这些都是教会目前教育事工的一些方法，但是它其实总括来讲，它是一个塑造的过程，就是 formation 啊，就是你帮助一个人呢，他来学习啊，或者获得或者是一些改变啊，不管是formal 的就是正式的，或者是 informal 的，刚刚提到的主日学、讲台，还有什么门徒训练、小组查经，这些都是大部分是 formal 的。有没有一些 informal 的？一起出去 camping， 就是生活在一起一起相处、分享、一起灵修，好，一起祷告，这有没有可能也会帮助那个人有一些改变，帮助那些人有一些学习或者获得一些东西？ 也有可能。所以我希望你们知道说，有 formal 的也有 informal， 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啊。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教育事工看得广一点哦。其实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啊，其实整个教会的运作就像一个教育事工啊，就像一个教育事工。那我们再来看灵命塑造，什么是灵命塑造？什么是灵命塑造？
更像基督，将我们的生命。
更像基督，还有没有？陪伴，长期陪伴他的成长，是不是？陪着他成长，在属灵上的成长。还有没有人需要讲义的？都有啊、哦，有了有了。还有没有？一般来说，大家通常讲到灵命塑造，就是朝向一个过程哈、哦，来学习更像基督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更像基督呢，也有好多个层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对他的认识啊，包括你的性情更像基督，包括你所做的更像更有基督的形象啊、典范、风范等等啊。那这两个东西，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都要有神的话语。
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过程，这两个都 take time， 对不对？这两个都 take time。嗯。他们的关系就是我今天这个这堂课的目的啊。教育事工它本身的目标，它的目的就是灵命塑造，就是灵命塑造。所有教育事工的安排啊，所有教育事工的进行，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帮助人怎么样更像基督，是不是？他在认识基督上，他在性情上，他在活出的生命上，都来更像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想，目前我们教会的教育事工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或者说有没有努力这个方向，这样。那这是给我们自己反思啊。如果你是参与设计教育事工，或者你甚至在团契里也有这样的角色，你可以这样子思想。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谈到很多哈。那也许你会说，教育里面的内容有时候会有不同的目的，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啊。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 Bible Study 啊，我们讲小组查经，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要让他明白圣经，对不对？让他明白圣经。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有一些亲子的 workshop 啊，婚姻的 workshop， 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生活方面的啊，在生活上方面让他学习一个像基督徒的婚姻观是怎么样啦，亲子关系是怎么样。那有些时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是你怎么样侍奉啊、你怎么样做一个同工，你一定要有 commitment 啊，然后你要能够受教啦，有一些这些教这个 co-worker 的训练。那也有一些呢，就是纯粹我们就是来谈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亲近主。所以看起来啊，我觉得一般我们也许没有说出来，但是感觉上我们就把我们的教育就分成四块。这四块就是灵命，还有知识，还有生活跟侍奉。你们觉得这样分好不好？其实教会常常呢，就是在就是计划他的事工，或者在 经营他的事工，他就是想办法要平衡这四块。所以如果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啊，很理想的状态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你看灵命也挺好的哦，圣经知识也挺好的，是不是？哇，他的家庭关系也挺好的，然后他在教会的侍奉也表现得挺好，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少。你的牧师是不是这样？哦、你的答案比不讲更惨。表面看起来这样，这个是一个理想，或者是说我们追求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就是说很平衡。但是往往呢，这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 temperament 不太一样，每一个人性格或者是说他的强项啊，或者什么哈，有些人就是很会做工，对不对？我们来看哦。是不是有些人就很会做工啊，教会所有事情他都参与，很热心啊，哦，很有爱心啊，关怀啦、啊、哦，服侍啦、啊、什么都做哦。但是呢他就是圣经没有很熟啦，没关系啦，反正他爱主嘛、哦、很有爱心啊。然后呢他教会因为服侍太多，跟家里人关系也不是很好啦、哦、然后他也没有空祷告啦、哦、没有空灵修。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可能的哈、哦，有啦哈。那、哦、有没有可能这样呢？哇，圣经很熟哦。有没有教会的人真的圣经很熟，很喜欢查圣经哦，很有学问哦，很喜欢看书哦。但你叫他哦，做个招待啦哦，帮忙打一些关怀电话，他就不喜欢做哦，这个。我这个太有学问的人啊，不能做这样的事啊。然后他也不喜欢跟人家讲话，人际关系也很普通，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他喜欢骂人呢。那有没有人这样？灵性很好哦，花很多时间祷告亲近主哦。但是你叫请他出来服侍一下，他说我要祷告啦，给我祷告40天，我再考虑一下，有没有？假装。那有没有说这个？他就说我不要读这么多属灵书籍，我就是祷告，多祷告就是会越来越像主。都有啊、哦，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原来的那个原型啊，我们期望是 very 就是很平衡，就是很 balance， 但是很不容易 balance，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我们把它切割的时候，你无形中你就是希望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就会造成的情况，你就发现很少人是十全十美的。那这个的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切割哦？我们常常觉得灵命塑造跟神学知识是背道而驰的，在我们的教会文化啊、哦，或者在我们的华人的这个教导的里面，很多时候是把这两个是背道而驰。你有没有听过说，哎呦，牧师？你讲到你要多讲一些生命的建造，生命的东西哈，生命的见证，不要讲那么多神学的东西啦哈，或者是说你不要给我看那些研究圣经的书啦，什么解经书我不要看，那都是人写的哦。我们就是圣经跟祷告，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啊、哦。这个也不是只有华人啊，在很多这个有一些文化啦，有一些甚至包括美国好了，包括美国也有啊、哦。就是说，我们教会里呢，我们就开始不要，我们不要一些太复杂的这个 这个什么神学的逻辑啊什么，我们的目的就是建造生命，自具叫人死，我们只要生命，我们要耶稣基督活泼的生命啊，我们就是 reject 这些 knowledge。 甚至有人觉得我们不需要神学训练，我们就是门徒训练，我们自己用圣经来训练我们自己的这个领袖啊。那这个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会有什么结果？基础没有打好，还有呢？你会发现哈，到一个程度哈，教会会跟社会脱节，很厉害。教会跟社会脱节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开始失去知识分子，啊，喜欢思考的人、哲理的人，他希望对信仰的认识是更深的，是超，就是说有更多的这个理性在里面啊。那他就，你就没有办法满足他。当你教会失去知识分子的时候，你就会跟社会脱节，然后你的思维开始变得很简化。为什么呢？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复杂，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应用，有什么亮光就好，我们就重应用而已。最后呢，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你看我们的孩子，他在教会学的是教会的东西，他在学校学的是学校的东西，学校的东西变成只是知识，教会的东西就是属灵的生命。实际上呢，就变成好像是分割的啊，切割的。我们去工作，我们用科学来工作，但是我们的信仰跟科学没有关系。当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没办法结合，所以我们的信仰也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我们平常生活的真正工作上学的地方产生一个影响力啊。那我就是在这里 address 这个二分法它的缺陷。所以你看哈，我们害怕啊，我们害怕一个人他只有神学知识，他没有生命，这是对的。有的人只有这里没有到这里，这是不好的啊。但是这两个东西可以相辅相成。当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更多认识神，那我们也有属灵的操练的时候，我们也有亲近神的时候，有这个生命，这个领受，这个感受啊，这个心的这个跟神的连结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 balance， 可以有一个 balance。这个真理甚至不只是包括圣经的真理，所有神创造这个世界里一切的真理，我们都可以从里面认识神啊。你从学习大自然啊，学习科学，你也可以认识神啊。这是我在这里提到哈，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再来啊、再来看我们的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就会期望的是一个整合，而不是要把它切割啊，不是说我们喜欢的就是圣心会、培灵会啊，我们不要这个。什么研经讲座啊，太生硬这些东西，我们要 value both。当我们更多更严谨的来查考圣经啊，更来了解这个神学的思想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是有根有基，不会流于主观，不容易流于主观。但是我们过于追求这个圣经神学，而不那个不花时间来操练的时候，就像耶稣说什么，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生命，可是你们却不来亲近我。当庙的时候，你又流于僵化，甚至变成跟这个神的生命没有连结的时候，那是也是另外一个不平衡。所以我自己后来画的图是这样啊。你们都有那个讲义 PowerPoint 上哈，属灵的操练，你祷告默想安静独处奉献尽职， 还有你追求真理啊，学习正确神学观念、圣经基础，研究所有真理的学问，还有包括你的群体生活，这些都可以 contribute 我们的灵命成长。所以我的这个图就不是一个分割的四块，然后我们在里面期望说我们自己或者别人成为一个十全十美，而是你的服事啊，你在服事人的当中，服事教会的当中，你所经历的，你跟神同工作，你的经历啊，你在学习圣经、学习真理的当中，你在生活里面跟人的交往、相交等等。这些都是你灵命成长的一个基础。好，现在我们要假装看起来我们是很愉快的啊，都没有很想睡觉的，是吧？都是很愉快的这样子。当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啊，这些东西是你灵命成长基础。你的灵命成长不再是只有在你的 quiet time， 只有在你的灵修的那一个小时、那半个小时、那十五分钟，你的灵命成长就在你生活的每个层面里面，啊，不是说，哎呀，这些东西都很世俗哦。我只有回到我的密室，那是我培养我的灵命的地方，这样不是这样的哦。好，我们来看哈，哥罗西书。让你们醒过来一下，我们一起读第一节那个中文的部分。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那我这里 OK， 我们再念下来，再下来。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灵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好，这个，哎，怎么有问题吗？漏字啊？英文的我只有弄第一节哈，因为那个我在这里让你们看到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是讲 to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这个 knowledge 也是非常重要哦。 in all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我们再看下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 good understanding have all those who do his commandments. 再来，我们再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藐视智慧逊毁。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有知识。当我们开始藐视智慧和逊毁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智慧啊。我们再看一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耶稣说到这个两个大的诫命哈，你要爱神如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看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strength, and with all your mind. 我这里强调就是 all your mind. 我们的这个 mind 怎么样更新 renew your mind， 用你的 mind 来爱神，而不是我们就是把这个知识，把这个 understanding， 这个 这个好像我们用理性的这个东西来切割哈，在我们的属灵成长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呢，就是我要讲 address 一个 interesting question， 在属灵成长上哈 ，the gap of spiritual formation， 这个怎么翻译呢？就是说在属灵的成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落差，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让人感到疑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疑惑的时候，这个疑惑不见得是个坏事，这个疑惑是帮助我们思考。就是你会发现，我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啊，所以我想要做的跟我做出来的有一个落差。所以我在这个成圣的过程，我就觉得我有一个落差，或者是说这个 recovery growth gap 呢，就是说你要知道好，当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状态啊的时候的状态并不太一样。有些人呢，他的生命受到很多的，有非常多的 hurt， 很多的伤痛。当他要成长的时候，他必须要先跨越这些伤痛，他再来成长啊。所以当你从这个伤痛的状态要到成长，这边有个落差，所以你常会觉得，哎，这个人他为什么就是信主那么久了啊，属灵那么追求，他还是 very defensive 啊，或者是说他的性格还是有时候会很容易冲动啊，其实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想到，是在他这个之前，他这个 recovery 还没有 finish。那这个我们常讲的，你这里知道，但你这里做不出来，或者你知道，但是你行不出来等等啊，这个 gap， 我要来 address 这个 gap。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说，我们花很多时间啊，在教会学习等等属灵追求，但是你还是会看到一些东西，哎，圣经明明讲了，我们都知道，怎么他还是这样？他怎么还是势利眼呢？啊，老是看不起我啊，啊，或者他那么自私，人家送他两个月饼，我站在旁边，他也不给我一个，这样子啊，就是或者说他为什么都很喜欢碰风啊，台湾的话叫碰风是什么，就是好像很自大哦，哎，有没有教会有没有人很喜欢碰风，有啊哈、哦、或者说很虚荣，有没有每次来教会就是哇，你看我今天买的这个包哦，你都不知道哦，现在不流行 Coach 哦，我们现在是 Michael Kors 哦，我的鞋就是哦，有没有还是追求这些东西，然后让你就觉得说，哎，这个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啊、哦、或者是说，哦，你看我们去墨西哥宣教，哟，我女儿现在跟那个学校那个墨西哥男同学走得很近，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跟他太接近啊，你不能 fall in love with any of Mexican。 这种落差啊，坦白讲就是你们仔细观察其实蛮多的啦哈、啊、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很，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基督徒文化啊，真的就是当然人家就会安慰自己说，因为我们都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还是罪人，我们都还要学习。到底这个落差是什么东西？对，还有呢，你们觉得呢？心。那你就偷看下一个 slide 了。什么东西是这个差别？你看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是什么？你这瞎了眼的法利赛人，要先洗净了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就干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就可以看到树。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们是如此，在人前显出公义，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耶稣 care 的是什么？耶稣 care 的是什么？是你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人家看得到吗？看不到。有，可以假装，有时候看得到哦，看得到哦，听起来你的眼睛很利哦。你可以看到一些，但还有很多你看不到，对不对？但是谁看得到呢？都看得到。还有呢？其实你家里人也看得到，对不对？你的孩子看得到的，嗯。这个东西什么叫里面的东西？好，耶稣一直讲到这个里面的东西。那旧约呢，就常常一就是用 heart 或者用 soul 来指出这个东西。那新约呢，就讲到这个，有时候用 heart， 有时候用 mind 啊。那这个 heart 呢，我这边就有一些 definition， 你们回去看哈，因为我想，我还是可以讲一下。那这里我要讲到，就是特别讲到这个意志、决心啊、你的情感、你的愿望、你的渴望等等。那你的 mind 呢？讲到你的心智、你的见解、你的心思。你觉得你很了解你的心吗？其实嘛，不懂我的心，是不是？你很了解你的心吗？还是你很了解你的 mind？ 你觉得呢？不一定，不一定。求你鉴察我的心。讲得挺好的。到底你的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这里呢，我就是要介绍一个新的 concept。就是这个叫做 inner core belief， inner core belief， 这个核心的信念。这个核心的信念呢，在我们里面呢，其实就是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啊，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核心的信念，不是我们的意志力，是你不知道的东西在带领你做 decision 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的生命有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啊。当我们在教会比较听到过，就是他归信主嘛，哈，他信主的那一刻，其实是他 core belief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改变。比如说，他原来是相信他自己，他觉得人定胜天，在那一刻呢 ，somehow 圣灵帮助他。让他放弃了那个信念，啊、哦，有了一个新的信念。我们有一些核心的信念，真的是，就是影响我们非常的厉害。像我们相信什么，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教育是所有成功的基础，教育是所有成功的基础。我们相信什么？你要竞争，你才能生存，好。但是我们相信的东西呢？这些相信的东西，我们说出来也好，不说出来也好，就是引导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比如说减肥，好，您这里有没有试过减肥？好，应该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减肥。我说减肥 ，OK， 减肥。减肥用意志力能不能减？意志力可不可以减？意志坚强应该可以。好，谢谢你啊。如果这个人哈，他只是想要减肥，而他没有意识到说，他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胖子，或者他胖了。是真的对他的健康不好，或者他真的胖子呢，对他的形象不好等等，这个意志力往往呢会在一段的时间之后就结束了。 所以他必须在他的这个信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时候，那样的时候减肥就会成功。我这里也不是叫你们要减肥哈，但我只是觉得现在市面上这些减肥方法，它没有从这个信念来帮助人改变啊。我是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我这里讲到这个信念有还有几个原则啊。第二个，我们的核心信念并非是我们所说或者是我们所认为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说这个，我这个人最讲理了，是不是？你们家有没有会讲这话？我最讲理，对不对？或者说，我这个人最大方了，我这个人哈，从来不跟人计较的，我最容易沟通的，有没有？但是，最，然后那个讲那句话的人，大家就会偷笑一下。你有时候说的并不是你真正你心里啊，你真正有的这个核心信念。第三，我们的核心信念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比如说正确的啊，红灯我们就要停，那肯定是正确，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到的，我们 pick up。 然后有一种呢是我们不一定正确的，比如说我们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你不会读书你就是注定失败啊，或者说你看到那些讨饭的要钱贫穷的，他们就是因为懒惰啊，或者他们人生的价值就是几乎没有，或者一个内向的人呢，他就不容易成为一个领导，不容易成为一个主管等等。或者你会有一种信念说，哎呀，去教会的人一定是好人啊，多去教会会更属灵。这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是正确的。那什么时候你会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呢？就是当你在实际的生活你遇见冲击的时候，有些那些事情你就会反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是正确，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说当你看到有些人，你自己的孩子他不爱念书，结果后来他成为了一个音乐家，这个时候你的信念就得到，就是有冲击哈。比如说你发现哦，原来黑人也可以做美国总统，黑人也是很杰出的。当你在遇到一些实际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冲击。最惨的是什么呢？当我每次写了一个报告，我觉得老师一定会给我 A 的时候，结果回来就是个 C， 就是像这样。你如果没有在现实的生活中有冲击的时候，你所认知的东西可能跟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好，那在这里呢，我看我还有一些时间啊，对不起，还好没有人了，还有一些时间。我在这里我要插一个见证啊，这个去年我就是去年嘛，对，去年我有一个空档啊，刚好我就我自己是台湾来的，我先生是大陆来的啊，我就陪我先生带我两个孩子啊，我们就回大陆去看我的婆婆。我的婆婆是独居的，我婆婆已经年纪挺大了，已经80了这样，她独居，所以那她的孩子都在国外啊，那我们就想说要回去看她，那我就抽出一个月哦，一个月的时间去看她，既然要去就是好好陪她哈，她独居，那我先生离家已经很多年了哈，他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跟他妈在一起，就是自从念大学以后。那我呢，虽然见过我婆婆好多次，但我也没有真正很多时间跟她相处。那你知道我刚刚也讲了，我自己是高中也在美国念的，然后我是在美国生活很久了。那你要想我的婆婆哈，已经80了，就是在中国大陆独居啊，这样。然后 我有两个孩子，然后我们就一家四口浩浩荡荡就去陪他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您觉得这一个月时间怎么样？你们就可以想象哈，这个不知道如何形容，有的中文成语不说鸡飞狗跳也可以啦，或者是真的是有相当多的冲突啊。那在这个冲突的里面啊，你们想谁有道理啊？在这一堆人的当中，
自己最有道理。
谁有道理啊？当然是我啊，我这个人是最明理的，你看我还给人教主日学，是不是？我还读了神学院，是吧？我这是最有道理的。
公说公有理。
公说公有理。哇，然后这个一个月就过去了以后啊，我们就这样轰轰烈烈去，然后就轰轰烈烈就回来。那这个当中回来我就没事了嘛，对不对？我继续过我的日子。但你就没有想到这个走了以后留下最大伤害的是谁？当然是老人嘛，对吧？这个婆婆呢就因为她又回到独居的一个人嘛，我们又回来过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天天想我说了什么话，我做了什么事，是吧？然后呢她当然不会想她儿子怎么样，她只会想我这个做媳妇的是不是又这样又那样啊，就很多的这个不谅解啊，我就留下了一个臭名这样子啊，就我这个媳妇就很厉害这样子啊。那对我来说怎么样呢？我也无所谓嘛，是吧？他那么远，对不对哈？那他儿子继续做他的儿子，就是打电话给他啦，这样关心他。那一年又过去了啊，一年又过去了。其实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就劝我老公，你回去啊，你这么多假你就回去啊，多陪他啊，对不对？但是好，我很忙，我不去了啊，就你去就好，你去就好啊。因为这个有了前面的经验，我也很害怕，怕我没做什么结果也带来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伤害等等。但是没想到我这个臭名呢就越演越烈，越演越烈啊，就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不去不行哈，我一定要重新来塑造我的形象，啊，要重新再来一次，给我机会这样。所以我说好吧，那不要去那么久，免得太多这个哈。我们去两个礼拜好了。所以我们就订了这个机票，就四月就去。结果四月还没去呢，三月的时候呢，我婆婆就病倒了。那你们知道他为什么病倒吗？
压力。
他们就想到，他就想到那一帮子人又要来了，他又面对那一帮子，他就睡不着觉哎。你想老人睡不着觉还得了啊？一天没睡不着觉，两天三天。哇，这个就高血压，这就倒下来了，是吧？哇，所以我这个臭名就变成一个罪名啊！哇，这个罪名可大了，你就不知道。当我们知道他病倒的时候，哈，真的是我，就我刚讲的这个第几个，这个冲击啊，第四个，这个冲击非常大。这个是你的机会啊，你不要害怕冲击。当有些事情临到你，发现你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那不是一个完蛋的时候，那是一个机会来的。我真是在神面前祷告，还好他病倒的时候是我要回去的前两个礼拜，就我还有两个礼拜好好的祷告，然后反省，然后这个思考这个事啊。我真是祷告啊，祷告什么呢？就是祷告好，真是希望他还就是还可以健康到，就是我们再见到他啊，就是祷告说，神啊，我真的是要，不是说重新表现很好，而是我的里面要重新换一个心态。我回去的时候是受难节，所以我就这样祷告，主啊，我可以死， 啊，我要与你同埋葬，我一定要埋葬，我一定要把我的那个 ego 埋葬，我可以的啊，我可以跟你一同埋葬。我一直祷告这个哈，我希望我那一次就是回去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复活的大能啊，不只是他身体健康的复活，而是看到我的生命可以有一个复活的见证啊，你知道吗？因为去年回去的时候，为了去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冲突，结果搞到你想最后把婆婆也拖去了教会，可是你觉得有那个意义吗？没有意义啊，大家气得半死，留下伤害，去那个教会就去了那个礼拜天复活节，因为我就说我不能复活节不去教会啊，这成何体统，那个基督怎么能复活节不去主日崇拜，所以即使有再大的冲突我都坚持要去教会，结果turn out变这样。然后我这一次回去又是复活节，我还没去我就跟神祷告，神啊，我这一次复活节我不去教会没有关系，我不去教会，我在家里我也可以敬拜你，但是我要见证基督可以在我的生活有复活的生命。后来我们就这样回去了啊，回去了呢，我就告诉我自己什么话都不要讲啊，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不是只有婆婆，还有大姑也在，你知道吗？这个很难做的 ，OK。然后你就是，我就告诉我自己，你说话都不要讲，人家说你什么，你都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为了这个事情，我也祷告，我不是不讲话而已，是不是？我不是说不讲话，很多媳妇就是，反正你就不要讲话啊，你就平平安安，不是这样。我真是祷告说，神啊，我可以从心里接纳他，接纳他是我们家的一个老人啊，就像我对待我的母亲一样。自己的母亲你就是有很多耐心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祷告。后来这一次真的神怜悯啊，我的婆婆非常感动啊，看到我跟我先生的表现，当然因为他也是因为病倒所以需要很多照顾啊，很艰辛的，我们还带他从深圳回西安，你想他都这样子，然后他看到我就是这么真心的对待他哦，他对我就真的改观啊，完全的改观。那我的先生也非常的感谢我啊，他在见到他的朋友的时候，他的朋友就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说，就有一天就问说，哎，你们两个会不会吵架啊？啊，结果我先生竟然跟他说哈，会啊，但是我的太太很成熟啊。我当时听了觉得哎呦，真的是神的怜悯。那我在这里要分享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冲击，你不知道你自己长什么样，哎，你真的不知道你的灵命是什么程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我真的抓住神啊，希望说主啊，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主的名啊，为了我自己的好处，主我要胜过这个。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多么亲切多么好相处非常容易沟通啊，对老人我还做过老人的 social worker 知道吗，每个老人都好喜欢我，怎么会这样知道，所以真的是打破我这个自己啊，以为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啊。现在我的婆婆回了这个老家啊，我们是要接她来，但是她还在等嘛，所以现在我这个臭名就变成了喜剧了，就变成了美名，对，而且还传到了老家啊，这不是我的目的啦啊，就是希望他想到我的时候不是睡不着觉，我就很感恩了啊，感谢主。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我就是要讲到说这个 core belief 其实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哈。还有呢，我们的认知系统会限制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因为我们其实不会努力去探索我们不认为有的真理。像我刚刚讲了，如果我们是反对这个知识啊等等，那我们就不会去追求啊。如果我们不觉得对这个知识能够帮助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成长呢，我们就不会去追求这样的事情。 另外呢，我们的核心信念不是一瞬间或一个决定，一个内心的立志要改变就改变。所以你们刚刚都同意说，属灵的成长不是 instant 的，不是立刻的啊。如果我现在告今天我这个课程啊，教育事工与灵命塑造，然后呢，我给你了十个方法，你回去就像主要一样，把这个十个方法操练一个月，你属灵就会成长。你要不要信 ？No， 这个我不信这个啊。这个属灵的操练 take so much and take time。我们的核心信念形成不一定是在刻意的状态下啊，像我刚刚讲的一些，比如说你对不同族裔的人的歧视啊，或者是你对人的一个评价啊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 pick up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里面 pick up 的，所以不见得是你在你的 conscious 你知道的情况下，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大部分的核心信念。其实我们没有察觉啊，我们都没有察觉，我们有相当多的盲点。所以你看，为什么青年人啊，青年人在交朋友的当中啊，或者谈对象的当中，你就常常看到有很多冲击，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对自己有要不断的认识自己啊。那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核心信念来负责任。这个我想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的生命要负责任，就我们将来要面对神啊。最后第十个，好，第十个最重要啊！你们现在可以醒过来啊！我们当我们用心哈、啊、去运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在一个有相同。信念的群体里，我们不断的探讨、学习、讨论、反思真理，然后加上各样的属灵操练，我们的核心信念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渐渐的被改变。这个就是 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灵命塑造。我再讲一遍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情感，在一个有相同信念的群体，我们不断学习、讨论、反思，来追求真理，就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神的恩典就帮助我们慢慢的改变我们的核心信念。这就是灵命塑造，这也是教育事工的目标。啊，对，我有弄到吗？这也是教育事工的目标。所以我们来看，你们同意吗？刚才说的那个，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好几个 components 啊，一个 component 是什么呢？我们自己要用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mind、我们的 heart 啊、我们的 soul 啊、我们的 strength 等等啊，我们要在一个群体里面来不断的。讨论思想的学习等等，还有操练，我们的这个神的恩典就会帮助我们来改变。所以教会的教育事工包括哪些啊？我为什么列这三个啊？这三个呢，是我总归纳起来，大部分这个就是说帮助人灵命塑造的三个管道。一个呢就是群体中的生活群体，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 component 要再去，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学习，你一定要有 learning 啊，不然你怎么会有正确的信念，另外一个个人性的指导。那我想你们来让我知道一下你们的教会的教育事工在群体的生活中有哪些团契重不重要？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团契重不重要？团契有没有达到教育的功能？怎么样达到？你知道卡丁讲座，还有呢？啊？肢体的之间的相处。 生活上的分享，
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就是鼓励啊、扶持啊、带导啊等等，
没有学习，
一起学习，
师父，
所以你在团契里有没有冲击的时候？
有。
那你们的团契挺厉害的啊、嗯！当你交往越深的时候，就会有那样的机会。有没有人爱心帮助过你呢？劝你啊，啊、嗯、什么？有没有？下次人家再说，哎，姐妹，我跟你讲哦，其实你上次怎样怎样，你要怎么样？谢谢他，你要谢谢他，因为这是团契的目的嘛，团契不是来吃吃喝喝啊，然后听一天讲道啊，是。其实团契更重要是那个帮顶，你在那个帮顶的里面，刺激你的学习，对不对？刺激你的改变。哦，我上次听到一个在我们主日学班上。会有一个姐妹好会讲话，哦，你讲一句话可以讲三句话，她很厉害哦，然后讲话很大声，长得又很高这样子。哦，她分享一件事，我非常感动哎。她说她这个人哈、啊，看到不公平的事、不公义的事，她就要讲，所以她在团契里就讲，常常讲。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就到她家。就跟他讲这个葡萄园的故事，早上做工的也是一块钱，下午做工也是一块钱，那个看起来是不公义，但是神说我没有欠你的，说好是一块钱一块钱呢、啊。他说他就听懂了，他说他听懂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以为公义不公义，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他才看见他自己有时候是自义啊。哦，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姐妹怎样，就是抓住了那个机会嘛。当有冲击，在你现实生活的冲击的时候，她就抓住机会改变，非常好。群体中，所以团契非常重要啊。有些人就是说，哎呦，团契就是好像说，如果说，哎呀，只是趴拉克啦，分享一下，他觉得没什么意思哈。我们应该要。就是好像要有很厉害的什么形式啦、啊、等等哈、啊，那你就要看到那个团契在这个教育，在这个灵命塑造里它的功能，你就会 appreciate 真的，你有一个团契啊、嗯，你有这些弟兄姐妹，把你当成一样的天路历程的一同的同伴。好，那我们再看认知上的学习有没有？教会的事工有没有认知上的学习？主日学，还有呢？查经、讲道算不算？啊、哦，讲道有没有？生命见证，对你在灵命塑造上有没有帮助？对你在这个核心信念上的？改变有没有帮助？有，你认真听的话肯定有的，对不对？你不要觉得好像说哇，这个今天讲的很精彩啊、昨天讲的没有什么精彩，这些东西就像什么，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不断的在，当你越多越多正确的这个核心信念属灵的合乎圣经越多的时候，就会帮助你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第三个，个人的指导有没有？有没有门徒训练？哦，你们的教会都有门徒训练啊？哦，你们的教会都这么好。有没有人带过你？就是说关心你啊，真的关心你的属灵成长，关心你的信仰生活，关心你的家庭啊，关心你的想法啊，有没有？没有祷告一定有神会给你一个， 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比较个人性的，这个人会比较了解你啊、哦，他会，他会，如果他很用心的话，他可以观察你每你的独特的需要或者你独特的的方式啊、来成长。伙伴可以啊，你就是 peer， 不一定是要啊、像牧师级的啦，不一定，同伴也可以。对，有一个人哈，你心里的事可以跟他讲，甚至你信仰的挣扎也可以跟他讲的，或者你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我应该怎么办？这样的人，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你也要很珍惜啊，而且这个人是知道他在属灵上他 watch 你啊，但你也是要相对的啊，你也要 watch 他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你这三个都有啊，你就很平衡，但是不能只有你们有，对不对？你要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他们如果有的话，他们就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他们就可以慢慢的成长，好不好？所以呢，这个教育的事工，属灵的这个灵命的塑造 ，not always formal， not always by 这个 formal channel 啊、有些时候是日常生活很 casual 的，嗯、兴趣上，烹饪班，
唱歌，
唱歌，烹饪班，你们觉得呢？群体生活。个人经历，怎么你有一个专门烹饪老师教你一个人，教两个人一起烹饪，有没有？教会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才艺班，好像哈、哦，有一些需要啊、哦，因为这也是一个吸引人的一个方式嘛哈、哦。但是你们觉得呢？另类教育志工还是什么？什么？怎么样？帮助别人，借这个呢建立关系，然后有这个关系呢，你就可以就带有给他属灵的帮助，这样子，对，对，也很好。所以形式重不重要？重要。教育事工的形式，就是说。是不是每次聚会要很 formal 啊？要不要？一定要有，但没有基本要有程序，每次都要很严肃的啊？不要，我们最怕很严肃，很多内容的啊？要不要？哦，你如果做团契团长哦。哦，人家就说怎么搞的？团契聚会都没有什么属灵的内容，可不可以？
如果长期没有就有问题。
长期没有有问题。
但是不是每一次。
但是不用每一次。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哈，当你知道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很清楚哈，你不管用什么形式哈，你都有那样的目标，你的。不同的形式，虽然不一样，你都会有它的意义啊。好，重点是你有没有产生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人在里面可以有属灵的成长啊？你有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人在里面他可以不断的反思、学习、讨论，他可以不断的来省察自己的里面的东西，然后他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就是我希望呢，今天你们上了这一堂，最起码呢你可以回去想一想，你教会的教育事工或者你参与的教育事工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灵命塑造的一个目标。如果没有，为什么呢？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有十分钟，对不对？那个市长有点紧张。那你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今天也是预定，就是讲十分钟，留下十分钟给你们谈谈讨论一下。
那如果
在教会里面得不着这样
的
喂养的时候，嗯，喂养哪一方面？
就是在灵命的
塑造这方面。认知上的学习。嗯，我听起来你已经有属灵同伴啊，个人性的指导，对不对？
对，
然后你也有群体生活，对不对？
对。
你在教会有很多好朋友。
我的团契改成小组，我就觉得比较，因为小组的人数少。那我知道我们教会一个够要把那个团契改成小组，就是我的姐妹带来的姐妹说，哦，这样子细胞小组可以发展的话，就是看在那个量。
哦哦哦。嗯，你们觉得呢？
小组比较辛苦吧。
嗯，互动比较多。小组强调的就是关系，就是希望大家有深入的关系，在那个关系里有属灵的建造。
是我们只有在建立关系，真的有没有建造不知道，没有属灵的。
就是你这个三角没有这个嘛，认知上的学习，就是一些属灵上。
每个礼拜我们小组就趴了。然后就是我们那个组里的就把那个 Good TV
放一放，
就放一放，
见证，
然后大家来分享。
哦。但是，对，但是，你教会有没有其他的节目是有这个的，就是可以让你平衡一下？姐妹会，所以那你就还是有一个地方得到。会养
了，
主日学啦，这样子。那你就建议你小主人都也参加姐妹会。
我觉得
哦，有些别人。
对，我就觉得在小组里面，好像我们大家这样放过，好像有点可惜呀、
啊。嗯。
那小组聚会的内容可以稍微跟动一下，但这个教会规定，但是就是我们。在训练小组长的认知，就是说怎么建立这个关系。
嗯，
那关系
的目的是什么？对，
目的就是要建立关系。
不，你建立关系还有一个目的啊，你是要有这个属灵的建造嘛。
那永远是永远是在开始，因为那一群人来都是慕道友啦，然后或者是刚性
哦。
那所以就变成你好多个比较资深的这些基督徒去服侍那一群人。
嗯。哦，这个情况常常有。
那礼拜我就没事，就干脆去做 babysit。
哦哦哦，你们觉得呢？怎么样补强这一块，在他的这个小组的状态？
像我们团契现在是大的团契跟小组同时都有，一个月里面我们差不多有三组是大的。然后有四十小组，那在 focus 上是不一样，就是大的团体是 focus 在查经，然后学习大家一起讨论，看那个有对大家灵命成长有帮助的。那在小组方面，我们 focus 是在小组成员之间的交通，带导，灵修的分享。
就是你要想办法创造有这个东西，你可以私下能不能？
可能很清楚，如果你建议，可能就是要做。
对，这个姐妹很有经验。
如果是三次，是三次是看一个 TV 的 fine， 然后你一个月一次是
查经啊。
查经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帮忙，你可能不是每次都是你带，你可能要找人说，那这个月你带，那个月你带，这些你都要建议了。然后要别人听你讲话，一些不见得的事，你就要会做人。
哦，对，你可能要变通一下。
我是想我们赞美像他们这样子有小组有洋洋，我们不能所有的，因为每一个聚会有他的 不同的目的嘛，我们不能每次都 expect 这一次的聚会我又得到所有这三样啊。这如果你知道这一次呢，我就是彼此的认知，就是说在小组里面就只有这样子了，就达到这一次的目的，那别的地方就在别的地方你在吸收，就跟那弟兄们有不同的聚会，他们聚会的目的不一样，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把、一定要有属灵的教导，一定要有分享，一定有什么，有时候像我们也有姊妹会，我们也是就是不同的每一次不同的方式的，有一次比较硬的，就是说教导一些圣经的真理啊，或者一些的 topic， 但是另外一次啊，我们就我们那个用我们自己用了，我们生活用了开心的时间，开就是大家分享祷告，然后就是也有一点点的圣经的经文来教导，然后就让大家比较可以说话，而不只是听这样子，比较轻松一点的。就是有每一次的聚会有他的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我想这个就可以比较平均。
对，谢谢。好，我想哈，这个团契的方式很多种啊，重点是你要有不但平衡，而且是你的那个群体他们喜欢的方式，因为你不能用一个方式人家最后不喜欢来这样。那现在我知道很多团契都看 video， 知道吗？看 video 啊，看讲道也好啦，看什么叫什么婚姻啊、亲子啦、什么，对，因为现在很方便，连唱诗歌也是放个 video。那我自己是有一点感觉哈，我去团契唱歌也是听的，就坐在那，然后又放 video 看，就没有 participation， 也没有交流，这都是 one way 的。现在我们好像已经不用很大声唱诗歌，因为都有那个，就是好像有人在唱这样子，我觉得很可惜啊，这样子啊。而且虽然你那里都是慕道友哈、出信的哈、他们既然来了，我还是希望他们有一些属灵的喂养，但可能你要用一些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我不太喜欢开罐头，知道吗？我不是真的，我有的主日学也放 video， 你知道吗？对，主日学也放 video。那你看我一年不是我一个礼拜吃几次罐头啊？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教导的人嘛。好、哦，也许我教的不是很多，我可以教一点，但起码我是个真人在这里讲，而不是一个 video， 就是那个没有生命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所以我鼓励你们啦，所以可能 end up 就像他讲的，你自己要起来啦。那个
不是我们讲，我现在是说教会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你很难去
教会叫你看 Good TV 哦。
不是我说我们教会是走小组
哦，小组方式，
然后他们认为小组就是唯一的跟建立关系
哦，
他有没有什么属灵上的教导，什么都没有，建立关系查经也可以。
对啊，小组也有分享话，还有
可是小组教导很难累。
对，还有没有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今天早上那个农牧
师哦，还有讲
说建立的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自己在创业，然后我们去跟人物告我们去算是在牧养，其实在中间教学成长，在中间我们还是可以的。
对，在你侍奉的过程，你的生命也成长。那个我希望大家在你能做的范围里啦，啊、哦，你就是带一个是一个啦，姐妹你也不要太灰心，不要太灰心哦。会员你有机会，也许会有人跟你有相同的看见，就是做一点点的改变，也许就会有很多不一样。好，谢谢。
师在演唱会，谢谢。
哦，谢谢哦 ，Thank you。
对。
还
有就是，我想有一点点报告一下哈，刚刚请大家评论，就是每个人都。